我们一直在讲这个约拿，它是一个小先知书，约拿是小先知，因此呢，我们应该怎么理解约拿书呢？我们说约拿书不仅仅是在记载约拿经历的事情和他所做的事情，它不只是历史文体，好，它是小先知，它是预言文体。因此呢，我们也知道这里所记载的是天主借着约拿所经历的事情教导我们关于以色列了。好，我们之前说，其实何西阿书也说得非常清楚，就是天主用诸先知做譬喻，也就是用他们所做的教导我们关于天主将来要做的事情。其实约拿这一人生也是如此，他记载约拿的故事也是这样的。那我们知道约拿这个年代呢，正好你可以知道那个伊丽莎年代吧，他其实在伊利亚伊丽莎之后出来的啊。所以如果你在圣经你在读这个关于伊丽莎伊利亚的这些故事啊，你发现其实他就是在他们后面出来的，也就是非常早在北国做天主的先知。那么我们上周已经学完第二章呢。我们说第一章呢是出招伪命卑尼的先知，我们说的是当时天主招了他去尼尼微城宣扬天主的话，结果他做什么？他背逆天主了，他不做天主要他做的事情。第二章呢讲的是什么？他讲的是深渊祷告，也就是得救的先知，天主救了他。他是救了他脱离大禹的口中，救了他的性命。其实当时我们也讲了，其实这个特别有象征意义，也代表着天主在以色列人身上要做的事情。他要让从大海中出来一个大禹，并且吞噬以色列，但是还会怎么样保留以色列的这个性命？换一句话，就是会借着这个大禹保护以色列，最后也要让他归回以色列的这个土地，对吧？那么我们今天要学的主题是再招顺命矛盾的先知。好，我们前面看到的悖逆的先知、得救的先知，今天要看矛盾的先知。首先呢，约拿书是非常有意思的。如果我们没有看到就是前面的内容，二章好像也是特别难理解的，而三章是特别难理解的。如果没有第四章，我觉得三章更难理解。我们必须把第三章理解在整个约拿书的这个象象文中，我们才能明白天主借着约拿在告诉我们什么。所以我们首先呢要这样来介绍一下。那我们就看一下内容嘛。我们首先要看第二次受呼召的约拿，三章的一到二节，圣经说，主二次吩咐约拿说，你起身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居民宣告我所命你宣告的话。我们首先要强调他这里所用的前几字，主二次吩咐约拿说，他二次吩咐约拿说。那这个也是非常有趣的，因为他说明什么？这个不是天主第一次呼召约拿。我们知道第一次就是在一章的一到二节，他说主有言晓谕亚弥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身往尼尼微大城去。好，这个是不是第二章跟刚才看的三章二节有关系？你起身往尼尼微大城去，那它是一样的话啊，一样的话。其实这个约拿听天主这样的呼召，他应该非常的耳熟，因为他已经听过了。天主在这里再次呼召他。我们发现第一次被呼召在一章三节，他是不愿意遵守。我们在一章的三节看到约拿便起身要逃往他是去躲避天主了。好，这个也是非常有趣的，完全和三章记载的不一样。好，第一次呼召是被召的，他是得了呼召，但是还是违背了这个呼召，不愿意去了，正好逃避。那但是我们看第三章，我们突然看到一个愿意遵命的约拿。愿意遵命的约拿，首先呢，我们就是我可能这个也只是我自己的一些思考，但是我们要考虑一下这个时间关系。 其实圣经没有很清楚的解释他三章和二章的事件关系，可能是挨着的两个事件，那有可能是有了一段时间，我们不知道。我们就读到第三章，他说一节就说什么，他说主二次吩咐约拿说，天主二次呼召，有可能是约拿刚被大雨突出来之后，他还在岸上，对吧，还臭着，天主就向他说话，你起身往尼尼微去，这个完全是有可能的。但是也有另外一个可能，也就是说约拿是已经回到家了，已经过了一两个月，这是我们不清楚的。在先知书，我们它一般只会记载什么？天主与人的默示，对不对？所以比如说，如果我们看以西结书或耶利米书或者其他的小先知书，他会说天主需要与谁谁谁说话，然后下一章就是天主又向谁谁谁说话，经常是没有时间关联的，有的时候是这个挨着的，有的时候是不挨着的。所以当我们读到约拿书，我们在这个时间关系上我们得打个问号，我们不清楚。那很有意思，第一次他呼召约拿的时候，他说是因为他们那个尼尼微的人的这个恶上到与天主了嘛，对吧？但是他没有说在第一次呼召的时候四十天尼尼微城就要倾覆了，是不是？他没有提及这个事儿了。所以我们直到当时也许存在这个时间关系，也就是说是挨着的，也许是这个时间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不但如此，我们会发现天主再次呼召了他。无论是被大雨突出来之后，是过了几天几月几年，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什么？天主再次呼召了约拿，这是一个重点，这是一个重点。那约拿的第二次被天主呼召呢，彰显天主的恩典了。这个首先是我们要强调的。好，天主为何要再选择约拿去尼尼微呢？这个我其实我在预备这次讲到，我自己问了自己这个问题，也就是为什么天主要选择他？难道没有别的人吗？其实我们总会发现，其实天主是不缺人的。你记得那个伊利亚当时说什么？哎呀，没有别人，就我一个。天主说我那儿还有几千呢，你别说，对吧？是不是？他不缺人，我觉得从人的视角来看呢，天主已经给了他一个机会嘛，并且救了他的性命，这已经是天主大大施恩于他了，也没有必要再次呼召他。在我看来，这个完全是没有必要的事情。就比如说，如果有人被天主呼召做一件事情，然后那个人拒绝的，那天主完全说，那我呼召了你，拒绝了，他也没有一点有必要去再次呼召人。特别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不仅仅是，他不像撒母耳被呼召的时候都是哎，不知道是谁，去跑伊利那里去问一问，对不对？然后呼召了三次，但是这个人他是明确天主要他做什么，反而他跑了，是不是直接走了，我要躲避你的面。所以在我看来，这个好像就是有点奇怪了，对吧？但是天主是借着约拿来教导我们关于谁呀？关于以色列吗？关于他与以色列的关系。我们发现天主没有放弃悖逆的先知，反而他还继续的呼唤他。那么在这里我们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到天主与以色列的关系嘛，对吧？保罗是这样表达的，在罗马书是一章一节，他说我问你，天主弃绝了他的百姓吗？然后后面他自己回答自己的问题，断乎不能，是不是？他的意思是天主能够弃绝以色列人吗？好像不行。天主借着耶利米先知是这样表达了天主与以色列的关系，他说主是日发光在百昼，他说定月与星发光在黑夜，是海水汹涌，他说波浪翻腾，名为万有的主如此说，这些定力若 在我面前可以废去，以色列族也可以在我面可以在我面前废除，永不为国。这是主说的。三十七节说，主如此说，若能量度上天，他说能准测下地，他说我也必以以色列族凡所行的弃掉他们。这是主说的。那么 这样的一个对话是在说什么？他说天主设立了日是关白昼，对吧？月是管这个黑夜，是不是？这个是他所定的定力，这个是不能改变的。好，那天主在说呢，如果这个能改变，那我就可以灭以色列人，我可以弃绝以色列人，可以不要以色列人啊。所以他在说什么？我不会弃绝以色列人。好，他的意思，如果你可以你可以那个量天上天有多大，那我就可以废弃以色列人。他的意思是什么？不会发生的，不会发生的。天主为何要这样对待他们？为何要这样对他们？我们知道，其实是因为天主向以色列人立永远的约。好，他与亚伯拉罕立约，是不是？并且也与摩西立约了。但是还有一点我们经常忽略的，也就是天主是借着恩待他们，叫他们怎么样？叫他们悔改。关于犹太人，圣经是这样说，罗马书二章的四节， 他这样说，还是你们藐视天主的大仁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仁慈是领你们悔改。天主对于以色列的忠诚就是叫以色列人悔改的忠诚，他是引他的忠诚来呼唤他们认识他，跟随他，做天主要他们所做的事情。因此我们会在这个约拿身上也看到这样的忠诚，对吧？也就是说，我不会放弃他，我不会忍他不行我的道路，最后我还是要再次呼召他。关于以色列将来的复兴，弥迦先知如此说，天主，他说天主必要再怜悯以色列。这个弥迦书七章的十八到十九节这样说明说，有何神能比主？主的移民有谦忧，主便宽宥；有罪恶，主便赦免；有喜爱施恩，不永远还怒。第十九节，主必再怜悯我们。所以这个以民在这里是指被掳的民，好，离开天主面的，要离开这个应许之地的被掳的人。这些人呢，他们知道主必再怜悯我们。好，那么这样的小先知书的应许其实也存在于这个约拿这个书中。为什么？我们看三章第一节，主再次向约拿说。好，这个不仅仅是一个像约拿个人的这样的呼召，其实也是像以色列人的呼召。这个也应该其实帮助我们也了解我们与天主的关系。天主能够放弃他一个属于他的人吗？好像不行，是不是？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这个关系是以国家和天主的关系，以民族与天主的关系。但是新约是什么关系？是有个人的关系，是不是？天主是认识我，我成为他的儿女啊，不是众人与天主的关系，而个人与天主的关系。因此我们也发现天主也不会放弃一个属于他的人。但是我们看一下三到四节，我们发现像尼尼微人讲到的约拿，我们不仅看到一个遵命的约拿，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像尼尼微大臣讲到的约拿。在三到四节，约拿便遵着主命起身往尼尼微去。好，我们之前在一章的三节一章二这个一章三节他就说还也说约拿便起身，但说约拿便起身约拿便起身之后说了什么？他躲避天主的面。这里是遵着天主的命就起身往尼尼微去，就要遵守天主的话了。 好，遵着主命这句话，其实约拿对于天主的第二次呼召有了其实不一样的反应，跟第一个呼召是不一样的。我刚才说之前是躲避，现在是遵守。约拿遵守意味着什么？好，他要再往尼尼微城去了。哦，别忘了，这是1000多公里的路程，也意味着什么？也意味着他要花这个花费金钱供应他的路程，是不是？也意味着他要投资很多的时间去完成天主要他做的事情。但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他不是在逃跑，他说行，我要做这样的事情。他到了尼尼微城，也开始向他们说天主的话，他开始讲。后面我们发现他进城进了一天了，也就走了一天，到尼尼微中，然后呢就开始传讲主的话了。但虽然他遵了天主的这个使命，虽然他完成了天主给他完成的任务，我们不得不说约拿这个遵着主命这句话是挺矛盾的。约拿这个人就是非常矛盾，他虽然在做天主要他做的事情，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心和天主的心还是不一样的。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如何理解，问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他遵守主命的这个行为。我觉得我们首先要按照向上文来理解他。如果我们情绪的把他理解，哇，那约拿是悔改了，现在是一个新的人了啊，现在是愿意遵守天主话语的先知，那这个和相信我好像有点不太一样了。如果咱们看4章1-2节，我们会发现约拿虽然遵命，但他的心不合乎天主的心。咱看4章1-2节，圣经如此说：这是约拿大大不悦，甚是发怒。什么事？尼尼微悔改吗？祷告主说：主啊，我在本国的时候岂没有说必要如此？我那时候往他是逃跑，因为我知道你是慈恩使怜悯的天主，不轻易发怒，大发仁慈，灰心转意，不将所说的灾。然后后面他要说什么？主，你不如杀了我吧。因此呢，这个乡下文呢，应该改变我们对于遵着主命这四个字的理解，是不是？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因为我经常听到人讲约拿书说，你看约拿悔改了，哎呀，他终于约拿是在遵循天主的旨意，做天主要他做的事情，天主喜悦的人。但是在这里，我觉得以乡下文来说，其实好像不是这样的。他虽然在行天主要他行的道理，他虽然在遵循天主的呼召，在完成天主给他的使命，但是他的心是天主不喜悦的，他是天主不喜悦的。那在这里我不得不承认，这不特别像这个归回的以色列人吗？在以赛亚书29章13节，圣经这样说，主说，他说，因为这民单有口亲近我，好，他用唇尊崇我，心里却远离我，他们敬拜我不是收所吸学的世人的所传的诫命。他的意思是什么？哇，他们是口头上和外面行为上好像是在遵着主的命，但是主说他心是离我很远的。你知道这个经文是耶稣曾经引用的，说以赛亚先知是指这个时代说。那这个就很有意思，因为耶稣以为这个以赛亚书29章13节引用在什么年代了？在他那个年代了。他就说，这就是他不是指着你们说这话吗？所以我们发现从那个贝鲁回来的以色列民，他们是什么？他们是外面有虔诚的样子，说我们要遵守天主旨意，我们要献祭啊，我们要遵天主的话啊，但是他们的心和天主还是不一样的。 天主多次责备以色列人，因为他们有外在的虔诚，他们在遵守天主的诫命，但是心不合乎天主。给你再举个例子，以赛亚书五十八章二到三节，他说他们日日寻求我，这是天主说的，你说挺好的呀，日日寻求吗？要明晓我道。他说似是行义的灵，哇，你看他们特别认真呐、哇，好认真呐、天天在学习，天天在想希望明白我的话，似乎是行义的灵，不曾微弃他天主发怒的，向我求问义理，喜悦与天主相近。他们说我们进食，主却不眷顾。什么意思？他在说的意思就是他们外面看的好像是在尊天主的名，他们所做的是呵护天主的，但是因为他们的心不呵护天主，所以天主说我不接纳你们的行为，我不喜悦你们所做的。那这个就非常有意思，耶稣在八福中不就是在说义人他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他是清心的人嘛，他是呵护天主心意的人、但是我们发现约拿虽然在遵循天主道理，但是心和天主不一样，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在这里我们说，那感谢主，好，约拿他比之前要好，是不是？应该比之前要好。之前他是立马躲避跑了，现在不跑，他还遵守，还愿意。刚才说花费这些费用、时间啊、辛苦的去讲天主话语，我觉得他应该讲得很好。为什么？因为后面有人悔改，是不是？他是不是在讲天主要他一句一句按照天主的意思来讲？确实是，对吧？要不然人不会悔改的。好，但虽然他认真的在讲，认真的在遵行，但是他心有问题，他的心有问题。所以我们当我们读到这个像尼尼微人讲到的约拿，我们要明白他虽然遵命，但是他心是有问题的，他的信心是对的。你看三章的这个四节，约拿进城走了一日路程，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要倾覆。好，你注意第二节第二节后半部分，他说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命你宣告的话。那么他是遵守了，那遵守以为着这四十天要倾覆，这个命令是天主命令他的，是天主默示于他的，是天主教导他去说的。好，那他是按照天主的话做了天主要他做的事情，但是问题是心是错的。好，而你强调天主喜悦的敬拜是以心灵和诚实的敬拜。好，有的时候我们因为我们要特别小心，这个我要跟我们教会弟兄们说清楚，天主管外面的事情。很多人说，哎呀，你们教会为什么要带领带，为什么要穿正式的衣服，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做那个事情，天主不是看人心的吗？对，但是他也看人外表，这个是他也看到。如果我们不认真做我们在做的，他外面也会有表现，是不是？但是那哪怕我们外面都做得很好，大家看的这些人都是外面看的好像遵守天主话语的人，但是我们的心不对，我跟你说我们也是有大大问题的。天主喜悦的敬拜只是从心灵和诚实的敬拜。那你注意这个心灵和诚实，诚实需要什么？它是心和行为一致的行为。也就是说像这个约拿的服侍，我们说哎，外面做得很好，但是我们看后面我们发现人家的心没有完全改变。好，那我们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也是教导我们关于以色列的， 它是显露以色列自己的问题，好，但是也是教导我们天主，他对人的这个服事的要求是双层面的要求，不只是外面遵守，要心里合乎天主的心意，好，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不仅仅要做遵守天主话语的人，我们要做合乎天主心意的人。我们的心也要合乎天主的心，我们的思维要合乎天主的思维。我们不只是过一个，就比如说很多人他可能他的思维模式就是这样子，那天主命令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对吧？但是天主要我们以这样的标准过我们的日子吗？好像不是。天主要我们有的思维方式是什么？天主喜悦什么？天主在这个事情的心意是什么？那圣经没有命令我做和不做，对，有的时候是这样子，但是天主的心意是什么，是吧？这是我们要考虑的。好，约拿这个人他是虽然想尼尼微人讲道，但是他的心是不合乎天主的心。我们看第三呢，领尼尼微人悔改的约拿，五到六节，这个是一直到五到九了，我们先看五到六吧。尼尼微人信服天主，便选誓要进食，老老少少都穿麻衣。好，那如何理解尼尼微的悔改和约拿的态度？刚才讲的约拿在这个新的问题是存在的，那我们怎么能够理解后面六到九节的这个结果？这个好像我们也需要考虑一下，是不是？也就是说，约拿怀着一个天主不喜悦的心，但是天主还是叫尼尼微人悔改。首先，天主拯救了尼尼微人，不是因为约拿的心，是不是？而是尽管约拿有这样的内心，这样的意愿，那天主依然的施行拯救。好，也就是说他不是因为约拿有这样的心。我想说的意思是，这个并不能这个支持你说那我心与天主的不合，但是你看约拿被用了，是不是？天主不是因为约拿有这样的心引用他，而是虽然他有这样的心，天主还引用他了。我们不要忘记，天主在借着约拿教导我们关于谁？关于以色列吗？天主告诉我们，他要借着亚伯拉罕的后裔赐福于谁？十诫万国。创世纪18:18不就是亚伯拉罕的与天主亚伯拉罕立约的经文吗？他说亚伯拉罕必将成为强大的族，天下万国必因他得福嘛。你注意他说什么？天主要借着以色列人拯救谁啊？外邦吗？万国呀。虽然以色列有许多不合乎天主心意的人，但是天主不是还是会使用以色列人成就他已经说要成就的事情，也就是万国比以色列人蒙福嘛。好，在这里在一个小范围内我们也看到天主借着这个约拿向尼尼微人外邦国嘛，使他们可以蒙福嘛，天主不将灾于他们，是不是？所以天主使用了约拿，这个我们不能否定，约拿是被天主使用了。但是为什么他被天主使用了？因为天主恩待他了。天主能使用一个有罪的人吗？那圣经充满这样的例子，是不是？那这个说，那我们可以拿这个做什么？可以拿这个支撑，你看我是有罪的，我是有问题的啊，所以天主还能使用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也得承认，其实约拿这个故事呢，他应该给我们现在服侍天主的人很大的一个安慰， 为什么？因为天主能使用约拿叫尼尼微人悔改，他也能使用我这个罪人叫人信服他。如果你看约拿说，哎呀，这个人还能被天主使用，那好像你不太了解自己。我们总觉得我们肯定能被天主使用，那为什么？凭什么？是凭你的行为吗？你的心意真那么干净吗？应该干净，但事实如何？其实我觉得这样其实也加强了耶稣基督关于尼尼微悔改的教训。咱们看路加福音十一章的三十二节，在路加福音这个十一章三十二节，天主用约拿传福音于尼尼微人并且尼尼微人的悔改来读者他那个年代的人。你看十一章三十二节，他说到审判的日子，尼尼微的人要和这时代的人一同起来定他们的罪，因为他们听了约拿的劝言就悔改了。他说在这里还有比约拿更大的。什么意思？天主的儿子来到世上，向当时年代的人讲解天主的话语，叫他们悔改，叫他们相信天主，他们不信。尼尼微相信了谁？约拿。约拿是心里非常矛盾的先知，也就是说他的行为和他的心意好像不太一致。当时尼尼微人呢，他们你觉得特别愿意听约拿的话吗？就比如说如果我是这教会的牧师啊，然后呢我讲的都是天主的话语，但是我都讨厌你们，你们会很愿意听我的话吗？好像不会，是不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就是否定我说的话的一些理由和支撑，但是他们没有因为约拿的心反对他，他听到了天主的话并遵守了。因此当耶稣基督来了，从来没有有过一次恶念的耶稣基督，从来没有违背过天主话的耶稣基督，完美的耶稣基督向他们讲解天主的话，劝解他们悔改，他们还不悔改，那不就是尼尼微在审判的日子要起来定他们的罪吗？那我们听的是谁？我们听的是约拿，我们能够悔改相信啊？耶稣基督来了，比约拿还大的来了啊！那你们就不相信吗？其实这一点我们也得说清楚。我们有时候说约拿说的好像有点狠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与约拿经常是没太大区别。我们在服侍天主，我们在做主的事情，但是我们的心意还没有真正的改变。天主在罗马书十二章告诉我们，我们要弃旧换新嘛，我们意念要弃旧换新。我们不应该对我们现在心理状态满足，说我这些想法虽然都不符合天主，但是我还要保留它。没有，天主说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有与天主不合的想法，我们应该弃旧换新。我不要保留与天主不合的心意，我的自私，我的骄傲，我这样看不起别人的态度，我这样很暴躁的经常对人说不该说的话的这样的心，天主说我们不应该保留，我们应该改变。所以我们不要在这方面效法约拿，但是我们看到一个事实，就是天主还是使用他成就他的事情。你像天主能用驴向巴兰说话，是不是他也能用心意不完全正确的人也能实行他的旨意。但这个不是借口，但这个只是事实。 简单尼尼微悔改的过程，我们会发现这里五到六节他提到了这个，可能也不是他主要讲的意思，但是我要说一下，您注意他悔改的过程是怎么发生的。首先呢，他说是什么？尼尼微人信服天主，是不是？后面第六节我们会发现，尼尼微王听见这事，王就信，并且在从第七节开始他下命令，是不是？那因为人是先信服了约拿的话，表达了悔改的特征。悔改的特征是什么？人悔改应该有哪些特征吗？信服天主是第一个，对吧？我之前的想法是错的，我现在要信，然后服是服从的服嘛，对吧？但是后面有行为上的改变，他选不进食，我们要选食要进食，我们要不吃饭了，老老小小都要做什么？要穿麻衣嘛？他有外在的表达，悔改不可能没有外在的表达，没有外在的表达的悔改不叫悔改。但是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这个顺序也是比较重要的，也是经常能够颠覆我们的认知。你说为什么？因为按道理来说，我们其实按我们的理解来说，我们经常认为改变应该是上往下的。比如说你跟中国基督徒聊这个中国这个地方教会的这些目前的一些问题，我们总会聊到什么？好像会聊到政策，然后好像聊的时候我们就会说什么，哎呀，渴望有一天天主能改变谁谁谁，然后改变我们这个环境。但是你知道天主不是这样做事情的吗？你知道如果我们要比如说要极大的去信仰耶稣基督，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吗？我们要传基督的福音，叫中国百姓相信耶稣基督，这是天主做事情的方式。它不是一个上往下走的一个概念，而是一个下往上走的概念。其实复兴都是这样发生的，都是这样发生的。如果我们看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我们不看了，但是他说如果天主要拯救天主的百姓，他会怎么做，抑制他们的这个国家，他说天主的子民要悔改，要开始做天主要他们做的，祷告天主，天主就可以这样做。你会发现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我感觉很多基督徒他认为就是教会的问题都应该是都来自国家政策，好，其实跟国家政策没有半点关系。教会的问题是来自教会的人不愿意遵守天主的话，没有和天主一样的心，不遵循天主的道。你可以这样来说，就哪怕国家突然改变了，然后政策改了，完全信仰自由，你们可以开你们基督教的学校，你们可以开你们的教会，你们可以开你们的这个基督教出版社，你们可以开这个开那个，都是合法的，都是可以做的。好，那这个会做什么？这个只会放大现在已经存在的问题，也就是信徒不好好的跟随天主。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挺可怕的一个现象，因为现在好像信徒因为做不了这种事情，他只能简简单单的在自己教会待着，然后呢也就工作呀，偶尔参加聚会，过他简单的生活。但是等哎呀这个政策一改，他会做什么？他会放大这个问题，贪婪的基督徒能贪婪的更大，属世的基督徒他使术的特征就会现在人面前，他会把已经存在的问题放大了。这个其实是一个特别可怕的一个情况。其实我们经常会提到国家这个问题，我说我盼望有一天中国能够完全开放，我们可以在十字路口拿着圣经去讲解天主话语，哇，那是太好了。但是我心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其实这个也会是特别危险的事情。 因为现在目前来看，中国教会明白福音的，能够讲清楚基督福音如何得救的这样的教会好像没几个。所以我们在那个十字路口讲的那个福音呢，不就是施恩下地狱的福音吗？我们讲我们开的那个学校培养的这些人呢，他们的信仰也会跟现在一样糟糕。我想强调什么，其实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先知，天主教先知做的是先到百姓那里教众百姓，不管上面的人支持不支持，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做天主要我们做的，我们要悔改，我们要信服天主，我们要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情。后面我们发现第六节就影响了上面的人，七到九节我们发现王有命令嘛，他说王随世人在尼尼微宣告说，王和大臣有命，人不可吃什么，牲畜和牛羊不可喂什么，也不可喝水。哇，这个王呢，他就把这个事情就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说 扩大了，是不是？也就是说我们不仅仅是要进食啊，我们的牲畜都不要吃不要喝。第八节他说都当穿 马衣，切切的呼吁天主，各离恶道，不再行强暴。我们当时解释尼尼微问题的时候，我们说跟强暴有关系，是不是？这就是证据。但你注意第九节，或者天主会心转意，止息盛怒，使我们不知灭亡，也未可知。这句话我们怎么理解？这句话我们怎么理解？天主已经说了什么？四十日尼尼微就要倾覆。但这个王说，那如果我们真的在我们悔改这个事情上是真认真的，我们是真诚心的去做，活着天主会回心转意，后面加了一个也未可知。这句话非常有意思。你知道大卫之前是有类似的祷告，在撒母耳下十二章的二十二节，你看一下，撒母耳下十二章的二十二节，大卫不是犯罪了吗？犯罪的，他罪的结果就是孩子嘛，怀孕了，怀孕了，天主告诉他说：“你这个孩子也要死了，这是你罪的后果。”我们看大卫的这个祷告，他说大卫说婴孩还活着，我今时哭泣，因为我想活着主怜恤我，使婴孩不死，后面加了什么也未可知。那我们知道在大卫这个情况下，天主是答应了他没有，他孩子还是死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想法不是只有外邦不了解天主的人会有的想法，也就是说连大卫都在他祷告中是对天主有这样看法。你说什么看法？尼尼微王和大卫都一样，他们认为天主虽然已经告诉他们罪的后果是什么，但是他们都怀着一个什么样的盼望，有什么样的指望？他说天主能够回心转意，连续怜悯人。其实这一点我觉得也是比较重要的，如果人呢悔改或者说他的祷告是没有用的，或者不会影响我们最终的结局，那悔改和祷告都是无用的了。如果天主说那罪必有这个后果，然后我们听的时候我们说哎呀主啊赦免我的罪，我是大有罪得罪你了，主求你怜悯我怜恤我，如果这样的悔改这样的祷告是没用的，那我们为什么要悔改？如果祷告是没效的， 如果我祷告在天主那里是没有影响力的，如果我说的话都是天主听的，但是不会改变他的意思，那我们为什么在祷告？这个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我们看一下3:10，我觉得在这里也可以简单考虑这个问题，天主的怜悯和限制的不约。3:10，圣经怎么说？他说：“于是天主检查他们的行为。你记得啊，前面他是或许对吧？也未可知，还不知道。但是我们看10就有答案了。于是天主检查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便回心转意，不将所说要降的灾降于他们了。我再问你这个问题，3:4不说什么了？约拿进城走了一日路程，宣告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要倾覆。”你注意有两个字，必要。但是我们到后面看到什么？看到尼尼微人悔改之后，天主看到他们的行为，看到他们的心，直到他们是离开他们的恶行。然后天主说：“回心转意，不将所降的灾降于他们。”在这里，我们不得不说一下，现在在中国特别流行的这个加尔文主义者，他一般不会特别的喜欢讨论约拿书，因为有一个他无法解释的问题，在他看来一切都是预定的，人是没有自由选择能力，人的选择和天主的意志是没关系的。好，那跟这样的人讨论约拿书好像有点困难，对吧？但天主能说必如此，后来说不如此了，这怎么理解？这个不只是约拿书啊，在圣经中这样的情况是多次出现。耶利米书26:13，他说：“现在你们当更正你们的举动行为。”后面说：“听从主你们天主的话。”耶利米先知说：“或者主会心转意，不将所要将与你们的灾。”耶利米先知已经讲了天主要怎么对待以色列人，将来必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在26他说什么？他说：“你们需要改变、悔改、听从主的话，或者主会心转意。”有个可能就是主不会讲他说要讲的灾于你们。那我们知道在耶利米书中他没有悔改，最后那些灾都临到他们，但是耶利米先知借着天主的默示是告诉他们，其实天主回心转意是可能的，如果你们愿意改变听从天主的话。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其实耶二书2也说同样一句话，但是给我们一些可能有必要了解的前提。耶二书2:13也是另外一个小限制，他如此说，他说当心里切切的痛悔，他说不用撕裂衣服，须归向主你们的天主，因主是慈爱怜悯宽仁施恩典的，所以回心转意，不将所说的灾。也就是说，为什么他在这里会说必要，或者说必要如此，然后后面可以说不了，我不将灾于他们。约珥书告诉我们，这个是因为天主是怜悯的，是爱，是慈爱的，是宽仁的，是恩典的，因此他愿意回心转意，不将所说的灾于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考虑，在我们考虑天主的意志、天主的旨意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到天主的心。好，那天主讲灾于人是天主喜悦的事吗？ 咱们看以西结书三十三章的十一节，圣经说，你也当对他们说，主天主如此说，我指着自己永生启示，我断不愿恶人死亡，唯愿恶人悔改恶行得以存活。后面他说什么？以色列家呀，你们悔改离开你们的恶行，你们为何自取死亡？我问你，这个死亡不是天主预言的吗？是不是？不是天主说必有的吗？但是我们要明白，天主的旨意也包含着，也是建立在于天主的心意嘛。也就是说，天主告诉他们罪恶的后果，是要叫他们怎么样？目的是什么？是要叫他们悔改，悔改。就像以西结书三十三章十一节所说。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天主也是愿意回心转意，但是我们也得说清楚，有的事情天主是有的心意他不会改变的，有的事情是天主不会回心转意的，他不会改变的。比如说民书记这个二十三章十九节，这个是关于天主与以色列人的关系，他如此说，天主非世人不知完不知谎言，非亚当之子绝不知后悔，他既有言，其有不成；既有应许，其有不应。他的意思是什么？在他与以色列的关系上，他不会回心转意的，对不对？在这里他在讲他与以色列的关系。另外呢，我们发现他也说得很清楚，在诗篇110篇第四节，他关于耶稣基督他的角色，他的祭司的职分也是永不改变的。你看，主曾经起誓绝不改变，说你要照着麦基洗德等次永远为祭司。有的事情天主说没有人能改变我的，对不对？没有事情能改变他的，这个是绝对不会改变的。所以像他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说这是永远的约，没人能够废除他。好，当天主说这个罪会带来这个后果，天主看到人悔改，天主喜悦，并说那我不讲所说的在于你们。好，这个非常有趣，也是特别的重要。那关于悔改这个事儿呢，关于国家在天主旨意中的意义，圣经也有很多的就是我们可以学习的经文。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经文出处是耶利米书十八章五到十节，我给大家读一下。他说，主就笑于我，告诉众人说，主说，以色列家，我带你们岂不能如讨人带着你呢？他说，我与以色列的关系就像讨人与泥一样，以色列家，你们在我手中如泥在讨人手中。我若有时论某邦某国，他说不必剪出毁坏灭亡。我所说的邦国，他说若是改恶，我必灰心转意，不将所要将的宰罚。我有时轮某国必建立栽培，那国若在我面前行恶，我不从我的话，我也便灰心转意，不将我所说的将的福。天主在说什么？我与人不就是讨人与你的关系吗？好，我想祝福某国的时候，某国就是不愿意听从我，那我可以回心转意，不讲我要降的福吗？我预备一国专门为了要他，可以说要他去那个受灾，但是我看他回心转意了，我看他悔改了，我就回心转意，不将我要讲的在于他。就天主说，我本来造这个东西就是要他受到这样的一个灾难，但是我看到他回心转意的时候，我可以不讲所做的灾。 其实如果你到这个耶利米书十八章五到这个十节，其实他提到这些这个不同的起名，他哪怕是做的一个坏的起名，或者一个悲惨的起名，好，天主也能重造他。天主的意思，虽然当时陶人故意做出一个这样的一个起名，但是如果人愿意改变，天主愿意重造他。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其实我觉得耶利米书十八章五到十节能够解答罗马书九章二十一和二十三节人常有的问题。在罗马书九章呢，天主是在讲什么呢？他是在讲这个以色列有没有被弃绝的。我们可以从九章一节可以看到他在说以色列有没有被弃绝，他在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在九章的二十一到二十三节，很多人把这个理解错了。咱们看一下二十一到二十三节，他说烧腰的，那烧腰的和讨人不是一个人吗？是的，烧腰的难道没有权柄有一团泥做出一个起名当做尊贵用处的，用作一个起名当做卑贱用处的吗？也就是说他可以做一个起名为了要降灾于起名，他可以领做一个起名为了要尊贵用处的，这是天主可以做的吗？可以，是不是？二十二节，倘若天主要显明震怒，世人知道他的全能，就常忍耐宽怒那可怒当毁灭的起名。有的起名其实是为了毁灭他。二十三节，又要将他丰富的荣耀显在他所预备沾恩得荣耀的起名上。我们还能说什么？很多人要拿这个说什么，天主已经预定谁要信谁不信。有的人天主造他就是为了受地狱的惩罚，有的人呢就是为了天主也是为了拣选他使他得救。但是这个跟这经文没有半点关系，这个经文是在讲以色列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并且也是在用耶利米这个视角在说什么。哪怕天主没有权柄按照他的旨意来执作某国某邦吗？可以。但是他们经常忽略的就是耶利米这样的一个背景，也就是说如果那国要悔改，天主也能做什么？也能回心转意，是不是？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其实在圣经中我们发现我们的救恩也与这个有关系。好，给你举个例子，摩示录二十一章八节，圣经告诉我们唯有畏怯的，你怕过吗？后面说不信的、可恶的、杀人的、奸淫的、心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言的。好，等一下，你不信过吗？有。可恶的，你做天主讨厌的事情吗？有。杀人的，圣经说你如果看人恨他，你跟杀他没区别。有。心奸淫的吗？有。有邪术、心邪术的吗？估计也有。拜过，咱们去算过卦嘛，对吧？算过命嘛，是的。拜过偶像嘛，那太多次了。会接说谎言的，你说过谎言吗？好像也是。他们都后面那一个字是什么？他们都 必在硫磺的火坑里受苦，这是第二次的死。天主说做这样事的人必要下地狱的，必要下地狱的。但是天主能不能回心转意，能不能使要下地狱的人走上永生的道路？可以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怎么说？天主怜爱世人，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叫凡信他的，后面说什么？不至灭亡。天主为什么能这样呢？因为天主是怜悯，是慈爱，是宽容。天主告诉我们罪恶的后果，也是在期待着我们悔改。他不愿意恶人死在罪恶里， 他不愿意将灾与恶人，他愿意做什么？他愿意恶人悔改。所以有的现在有很多的道理完全呢把一些经文从圣经中断章取义，然后呢他的有一些得出的结论真的是让人特别可怕的。加尔文他写的一个系统的一个就是释经书籍嘛，也是有一个关于教义的书籍，在他书籍中他形容天主拣选人，并且在罗马书提及了有人就是为了天主的怒气而造的。然后他提到这样的婴孩啊，虽然都没机会信主，但是他这些婴孩下地狱烧的这个盐，起来的盐在天主的笔象中就是那个香气。我就说这些人是好像不认识天主，难道天主不能回心转意拯救每一个人吗？可以啊，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降到世上就是要拯救人嘛，他已经付出人的代价，使天主可以公正的公义的赦免人的罪，世人得永生。所以经常包括我孩子有时候问我，读到这样的人必要在硫磺的火壶里火坑里，说啊，那这个怎么办呢？他说必，然后就有机会解释，对，天主定我们的罪，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必然的后果。但是天主说，如果人愿意悔改，一心相信天主，他也必得永生，是不是？所以我们也要明白天主是如何做事情，要明白天主的旨意。